圣经导读新唱365，12月20日，今日读经。那鸿书1-3章，启示录6-7章，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了弥赛亚将从伯利恒出来的弥迦书，进入了报喜信传平安之人的那鸿书。本书的作者那鸿，意思是安慰，是犹大南部伊勒歌诗人。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前663-612年，比约拿书的时间晚了150年左右。因为约拿传福音而悔改的尼尼微城，虽然存留了100多年，但因为继续行恶而灭亡。可是在那鸿书当中，有一个报喜信之人，却带给神子民很大的安慰。本书分段如下：1章1节是本书的背景 ，A 段1章2-11节，神对亚述攻击神而发出愤怒之歌；B 段1章12-15节是本书的中心。是神对报喜信传平安之人的预言。次 A 段2-3章是神对亚述发出了审判之歌和灾祸之歌。首先第1节是神对尼尼微所发出的宣告，带有恫吓的成分，也是呢先知在灵里所看见的异象。1章2-11节，那鸿先知看见尼尼微与神为敌，彻底触怒了耶和华。2-8节从3个方面来讲述耶和华的属性。其一，2节讲述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如果百姓拜偶像远离神，就必受到惩罚。但敌人若恶待百姓，神也绝不会宽容。伸冤和报应是属于神的权柄，而现在神对敌人发怒了。其二，3-6节讲述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若不是人犯罪到一定程度，神怎会发怒呢？其三，7-8节讲述神本为善，必保护投靠他的，而对尼尼微不再留情了。9-11节，尼尼微竟敢图谋来攻击神，图谋之人就是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王西拿基利，但神一夜之间就杀了亚述的近20万士兵。12-15节是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12节上半节对应了15节的 C。神呢要以愤怒来剪除敌人。12节B-13节对应了15节B，要救犹大脱离欺压。14节-15节A对尼尼微发出毁灭的命令，同时呢呼召人将好消息传回耶路撒冷，安慰百姓。第2章是神对亚述所唱的审判之歌，神呼唤尼尼微起来做好防御的准备。首先2-4节，神在审判前就安慰以色列将来会复兴，此时神已经预备巴比伦与马代的军队，将闪电般的去攻击尼尼微，加快这报应的来到。5-12节3次提到了尼尼微，首先是叫亚述王西拿基利聚集长官来阻挡攻击者，结果呢自己城外的水库就被敌人打开了，使城里的宫殿被淹没。其次，因为洪水使所有的居民逃跑，留下的财物就被抢掠一空。其三，提到尼尼微当初杀人与掳掠，如今却尝到了被人掳掠的恐惧。尼尼微说自己是狮子，但如今却空无一物。13节， 耶和华如今与亚述为敌，狮子帝国却毫无防卫的能力。第三章是对尼尼微所唱的灾祸之歌，一至七节发出祸灾。尼尼微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城市，经常把战俘呢砍断了手脚，割他的鼻子，挖他的眼睛，砍头或者剥皮当作是娱乐。但如今呢，被更凶残的军队攻破，尸首遍地，与神为敌的下场就是赤身露体，并被粪便来污秽，没有一个人同情。八至十一节，神说尼尼微怎么与挪亚门相比呢？挪亚门是埃及的底比斯城，在主前663年被亚述征服，这城用海一样的河道作为防守的城墙，又古时埃及做联盟，最终被亚述攻取了，许多无辜的婴孩被甩在地上。如今骄傲的尼尼微终于遭到了报应，历史记载他们的军队是在喝醉之时被攻破的。12到17节，无论亚述如何防卫和修固城墙，还加增人数、财富、首领，但在马代人的攻击之下，就如无花果树一样脆弱，根本无法拯救自己。18、19节是指主前612年尼尼微城被灭的时候，亚述王所说的话。他想尝试重建亚述帝国，但三年来都没人敢帮他，因为神的愤怒必使其彻底的毁灭。新约启示录6至7章，使徒约翰看见羔羊耶稣拿了书卷，接下来就是揭开其印，神的话语将被解开，这是多么令人期待的时刻啊！6章1至8节是大灾难的第一阶段，这七印是指将来的事，有人说已经部分的应验了，但从上下经文来看呢，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灾难程度都未达到此处启示内容的标准。首先，羔羊揭开了第一印，其中一个噬活物来叫约翰观看，就看见一匹白马出来，骑马者不是基督，因他要在大灾难之后才能出来审判。当时的罗马将军打胜仗之后都会骑着白马凯旋回城，但这里骑马的只拿弓，没有拿剑，代表呢以非战争手段来建立世界性的统治。羔羊揭开第二印，看见一个红马出来，一匹红马出来，代表使用战争手段夺去地上的和平时期。第三印一揭开，看见一匹黑马，马背上的人呢手拿着天平，是活物，提示说一天的工钱买一升麦子，这呢只够一个人吃一餐，连买油和酒的钱都不够，表明战争必引发饥荒，即全球性的范围内的饥荒。揭开第四印，就看见一匹灰色的马，原是淡青色，骑马的那位叫做死亡，有权柄给他，用战争、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以上的四匹马是大灾难的第一阶段。接下来呢，9到17节是第二阶段。首先，9至11节揭开了第五印，约翰看见天上的圣殿的祭坛底下有许多历代为神的道做见证而被杀的灵魂，他们呼求神赶快快的来伸冤，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但有公义的白衣暂时给他们穿上，等到殉道者的信徒的数目满了，主必再来一起审判。然后12到17节，第六印被揭开，地上发生了全球性的大地震，日头变黑了，月亮变雪，天上的星辰坠落无数，天地就像书一样的被卷起来，连岛屿都移位了。试问 我们这个时代的至今的地震有没有这种规模呢？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些世界末日的错误教导。这六印所倾倒的灾难，使地上所有不幸的人都躲入到洞穴或者地下的宫室，他们宁愿被石头砸死，也不愿也不想看见神的愤怒。而这种恐惧之心一直的蔓延，直到世界末日的全面的来临。第七章是第七印打开之前的因果发展。一至八节，第六印灾难之后，有一群人呢会得救。而约翰看见了有四位天使站在地上的四个方位，拉住地上的四风，不让那个风吹到地上。风呢是代表神的审判工具，并带来毁灭。约翰呢又看见从东方之地来了一位天使，东方代表神的位置，他带来一个永生神的印章，并叫掌管四方的天使先不要降灾，只等到印完了，神拣选的以色列十二支派的144,000人的额头之后。而这里应该不是指外邦人教会的信徒，十二支派没有包括了但支派，可能呢他是第一个拜偶像支派的缘故吧。士师记18:30，因为这群神的仆人在地上做了传福音的工作。9-10，就许多各处的信徒来到神和羔羊的面前，他们悔改信主，也加入了赞美的行列。因以上的情景就引发了11-12，天使们也加入敬拜的大军，大声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力量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些身穿白衣之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并用羔羊的宝血洁净的信徒。而这些得救的人将来会干什么呢？他们将日夜在神的殿侍奉做宝座的神，并被神保护。羔羊耶稣必亲自的牧养他们，并使他们得到生命的泉源。神也必亲自的擦去他们的眼泪。应用，神借着先知那鸿和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虽然神的子民在地上将要面临这个世界的压迫和仇视，不是因为我们与世人有深仇大恨，而是神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必然会为罪而钉死老我，成为神圣洁的孩子，更不会呢一直待在那罪恶当中。神是忌邪的神，他不允许子民被世上的追求和私欲夺去对他的敬拜。神的审判将从神的家开始，我们若远离神，必定会受到管教，即身体上的痛苦或良心上的责备。若不听，就会加大管教的力度，向我们痛醒过来。若是屡教不改，连主日敬拜和团契也放弃了，神就会兴起世上的环境或者苦难来责打。但只要肯悔改并按圣经真理而活，就必得到神的安慰和牧养，重拾心里的平安喜乐。教会中忠心的信徒因为坚持真理原则，必然会被世人或者教会中的恶人痛恨，甚至受到政府的逼迫苦待。但是神会向这些敌对的势力施行报应，为的是给恶人和邪恶统治者也有悔改的机会。基督为人类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和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要效法神的羔羊，明白真正的得胜不是靠武力或金钱来使世人归顺的，而是在面对世上的灾难、刀光剑影、四面楚歌的时候，我们以软弱来彰显神的大能， 以百般的忍耐来回报世人。这样的见证才能使真神的荣耀得着至高的颂赞。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荣耀颂》。